就是正圆通体，双肩圆了二阴，起至运杯，上求下化，乃是性具圆妙，定会中中流入国海，为菩提道之方便。好，翻回来77页中间，最初方便者即色摩他，为首楞严定之最初方便，以色摩他中破是非心，显见是心，令悟根性。这什么意思呢？破是非心就是破除意识心啊，如果加一个字更清楚，破是心非真心，这样你才看得懂，就是破是非心，破除意识心不是真心。显见是心，见底下加一个字性，显见性才是我们的真心，意思就是你要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，那才是我们永恒的般若心。是是刹那生灭的执着，这个在楞伽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是毫无逗留之处，你要找找不到，密心了不可得吗？就是是，歇即是菩提，就是真。所以转世成智怎么转呢？就是是看到的，你继续看，记得无所住，性就显现。不离本处，转世成智是这样转的，你一样起精神作用，见闻皆知，一样行住坐卧，但莫以向上住着，性就显现，歇就是菩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不要一直想多，我们一个同学啊，妄念起来，妄念起来的时候，我说那你怎么处理呢？啊，我说烦恼妄念一起来，我就观想一把关刀，把它杀杀杀杀杀。我说那一把关刀也是妄想，多一只关刀出来啊！关公拿的那一把大刀啊，是不是？他起烦恼，哦，控制不了了，哎，他就是想尽办法要把它灭掉。烦恼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，一直起来，想尽办法碾凹了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他说：“哦，更多，所以是方法错误。因此，在你眼见的时候，起分别心的同时，没关系，同时见到。”不分别的心性，虽分别不做分别想，虽闻一切尘，无有能闻所闻，本性就显露。你应用百千万种种的方法，想要克制你的烦恼，到最后就是没有办法。所以用克制的方法，只能暂时或者是初学习气，哎，克制一下，哎，这个讲是对的。到最后那一念的时候，用克制的是绝对没办法见性的。克制的就是有所造作啊，就是有为法，永远没有办法进入无为法。无为法一定要跟空相应啊，啊。就像广钦老和尚在比喻的最了不起，人家说啊，老和尚啊，啊，你这个庙啊，啊， 见到一半了，老和尚还笑一笑。那广钦老和尚已经证入无为了，庙盖到一半，那也是空啊，就放着看你的因缘了、啊。他也不会刻意的说我庙建一半啊。哎呀、啊，老和尚，你这个道场建好了，好庄严呐、啊。老和尚也不执着，老和尚的观念就是庙建一半，跟建好，在一个大悟人的心是一样的。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因为它只是过程了、啊，可是大悟的人已经结果了，因是结果，缘是结果，果也是结果。为什么？因是真如，缘是真如，果还是真如啊！所以你动土建，它也是大悟啊。庙建到一半，它也是大悟啊，也是不增不减啊。庙盖完了，搞得很庄严。广钦老和尚也是碌碌不动啊。对一个大悟的人，没有起点，没有中间的中，没有中间的点，也没有最终的点啊。啊，大悟的人没有始，也没有终啊，这个就是真如自性啊。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啊，啊，开始就是结束啊，起点就是终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量就是无量啊！为什么有量就相啊？见一切有量，心就是无量啊！是不是？绝对就是任何一个事相，它都是绝对啊！绝对不能比较，绝对没有任何言语，绝对离一切文字相，绝对离一切心言相，绝对就是空，空就是绝对，绝对就是无真，绝对就是平等，绝对就是无为，绝对就是绝对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讨论。虚就是菩提，如是悟咯，慢慢学习放下。好，比如说一个人讲说啊，我讲话很客观，这个就是主观，是不是？你就是主观吗？哎，因为你还卡着一个我嘛，我认为我这样讲很客观嘛，是不是啊？他这样讲，他认为他很客观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他，你很执着。他说你不执着怎么会说我执着，那这样要吵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你一动念就会患有无穷的过患，是真正有功夫的，就是你要来跟他吵，他不会跟你吵的。有一个人哦，懂了一点佛法，南众对这个佛法呢很有心得，但是呢很骄傲。有一天他跟一个居士讲啊，说跟卓罗汉讲说，卓罗汉，有一年我要去跟慧律法师辩论，哎，卓罗汉就跟他讲说，你去一定赢。说啊，他很高兴啊，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赢？嗯，输都唔差你，你得问你啊，你起输点差嘛，不爱差你，那连理都不理你了，你就一定赢了，哎。你起诉了，不要吵你的问你啊！我讲我你问呀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大悟的人，他不会跟你辩这个东西的，他就是叫做真实境，真实境就是现就是菩提，你要跟他辩，他辩什么呢？没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人家已经进入绝对的真空的心灵状态，他已经在享受所有的生命了，他时时刻刻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从此公主跟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所以大悟的心没有所谓的顺境，也没有所谓的逆境，没有所谓的圣，没有所谓的凡，没有所谓的生，也无所谓的灭，无所谓真，也无所谓的减，也没有来，也没有所谓的去，因为都是如幻的东西。如幻就是不实在的，意思就是说，父母还没有生我们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有圣凡善恶迷雾是非对错？这是生出来以后后天的感受产生了强烈的挫折、错觉，生命是一种错觉，悟了，不离开错觉，放下错觉就是正觉，记得不离本处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带了一只黑色太阳眼镜 在看这个人生跟宇宙，什么都是黑的，为什么？什么都是执着啊，什么都是执着。我们现在就是戴了一只太阳眼镜在看这个世间，二六十中都找一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父母没有生我们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，所以为什么要体悟父母未生前本来的面目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观念空，善恶空，甚凡空，就是绝对空，连绝对的观念也没有。这个这句也是多余的，这样就永远享受你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，有训马师啊，训练马匹的，训练马匹的。这训练马匹的来顶礼佛陀，世尊就问他咯，你训练马匹用哪一些方法让你的马匹听你的话？他就说，我用三种方法咯。这哪三种方法呢？第一个就用硬的咯，我用硬的，这马不听话就用硬的，皮鞭就打了抽了。第一个方法，他就服我。那第二个，那第二个我就用软的咯，软的就常常跟马洗洗澡，拍拍马屁，马的这个屁屁喜欢人家拍，拍拍马屁，还拍得很响，拍得人还很响啊。还有声音的是吧，用软的安慰一下，调服他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叫做第三种方法，叫做软硬兼施，训练这匹马一定要听我们的，用硬的，要不然就用软的。第三种方法就软硬兼施。那佛陀就说，那硬的无效，软的无效，软硬兼施也无效，那你怎么训练这匹马？他说，那就把它杀掉咯。啊，那就世尊，那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训练教导你的徒弟呢？佛陀说，我也是用三种方法。那训马师就问世尊，哪三种？第一个用硬的咯，硬的就是生团白氏结盟，开生团会议，做最后的末病驱离，这个就是用硬的。哎，那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就是用软的，软的就是哎呀，你有善根，有佛陀的般若智慧啊，人呢难免会有缺点，再提起正念，发一下菩提心。佛就用软语安慰他，就是我是用软的来训练我的徒弟，感化他。那第三种呢？佛陀说，第三种叫做软硬兼施。哎，软的跟硬的同时用。那新马师就说，那世尊，那如果硬的、软的、软硬兼施都没有效，世尊你怎么办？世尊说，我也是把他杀掉啊。那个训练师说，哈，你杀门其他也杀人了、啊。二者不不，我是杀掉烦恼。杀掉烦恼。哎，就是把我们的内在的烦恼彻底杀掉。这是一种比喻啦，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一段。啊，所以说杀掉烦恼就不需要硬的、软的、软硬兼施。哎。所以呢，训练徒弟就是用这三种。好，底下啊，所以色摩他中破是非心，显见是心，令悟根性不动摇，不生灭，也就是天然本性。如来藏性依此根性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即为得成菩提之因地心，故为最初方便。三摩为最初方，为初方便。以三摩中如来问诸圣闻言， 那问诸圣，文章里面说，我今问女，最初发心悟十八界，谁为圆通？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？是以此而观，物理为最初方便。就什么他物原理，修行为最初方便，就三摩修言行，独显耳根，反闻入流，得证圆通，而登初住，而为初发心住之方便，故为初方便。禅那为方便，以禅那中，以证得圆证，以得圆证，定慧均等中中流入之行，为入娑婆若海之方便。若您师地菩萨满足方便，得成菩提，故以圆定行位为方便，正由如来巧答，乃见阿难之巧问，佛教以方便为门。今色不他为最初方便，这是物门。三摩出方便是修门，悟修超出生死之门。禅那方便是正门，经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正入涅槃之门。有三种别定，就是色摩他、三摩、禅那咯，各有最初方便、初方便、方便。所以这最初方便、初方便、方便，就是三种次第了。妙色摩他以破事行根为最初方便，会四颗前世即理所七大前相即性为初方便，就三种生续之因名五大圆融之故为方便，这是圆悟三如来藏理性之方便。啊，这看第二段，前面妙色摩他就是第一大段假啦。来看以妙三摩，标号以是妙三摩，妙三摩以建立道场加持神咒为最初方便。佛祖以不生灭之根性为因地心为初方便，文殊为显耳根反闻自性一门深入为方便，乃是圆修正入初住之方便。来底下丙，标号丙，妙禅那，妙禅那以三见次为最初方便，由戒生定，干慧地是合实性为干慧，这是他们的解释了哈。有的人解释不是这样子，认为实性是出住前的准备工作，所以把实性啊通通列为住。哎，这实性为干慧为出方便，五数位为方便是正入妙觉之方便，所以这个通通是讲皆为善解。三坚次干慧，哎呀，是合实性为干慧为最初方便，五数位是方便啊，正悟越来越深，就是正入妙解的方便。从始至终如分九品，行不昭然，昭然就是明显的样子，方得圆满无上菩提。本经啊，诸位先看表解二十页，这表解二十页啊，把它归纳起来啊，就更清楚。啊，注意看啊，楞严三定的方便，妙色摩他、妙三摩、妙禅那，各有最初方便、初方便、方便啊。啊，念一下，妙色摩他以破四行根为最初方便，二会四颗容七大为初方便。三就三续穷五大为方便，这个妙色摩他是为圆悟 藏性之方便，妙三谋：一、道场诵咒为最初方便；二、从根解结为初方便；三、一门深入为方便。这是正为正圆通体之方便。妙禅那：一、三见次为最初方便；二、甘慧地为初方便；三、五数位为方便，为成菩提国。菩提国就是佛国，为成菩提国之方便。你由这个可以知道，要成为一尊佛有多难，有多困难。那里是我们现在简单念一念啊，搞几个文字游戏就可以解决的。你看要成佛有多困难，要多少劫才碰到一尊佛？佛有多么的了不起，有多么的伟大，成佛有多么的不简单，值得我们这样的赞叹啊，推崇。以下本经三定别名，人存梵语者，也就是尊重不翻，也是尊重啊，尊重他们，所以不翻；尊重印度的梵文，所以不翻译，叫做尊重不翻。不翻就是不翻译，就是什么他三摩禅那是梵文，我们为了尊重他，所以我们不翻译，是这个意思，叫做尊重不翻。此三名最重要又最难解。我前面说此三名不可以用止观视之啊，不是说啊非为天台止观之不善，也不是说天台中的止观不好。与也就是说延英法师一开始先学习天台的教观，十分的敬佩，后来见到天台中弘法的人多，贤所宗就是华严宗少人提倡，故复学贤首，所以就学这个华严。二宗并教并重，就天台跟华严并重，皆无门户之见，这个是一个任何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涵养，绝对不能有门户之见。八大宗派都不能离开佛的心，所以不能有三头主义门户之见。实在是因研究本经正文，如来以舍事用根为修楞严要旨，所以三番破事，千破其妄，意思就是说你安立任何的空假中，这个通通叫做意识心。你修止也是意识心，修观还是意识心，你本来无所止，本来无所观。所以师父刚前面讲的什么叫做楞严大定，就是绝对绝对的定。所以止你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止咯，观你就变成能观所观了。那这样搞到什么时候呢？有能止所止，有能观所观，那能所换无穷的过患，它是绝对绝对，就没有东西可以止啊，绝对绝对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观啊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是止观，没有办法解释如来藏性，五蕴本如来藏妙真的性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因为它是绝对哦，知道吧？啊，因为止有能止跟所止哦，观有能观所观，那个有能跟所就不是绝对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啊，是用天台来解释楞严经是不适合的。以下啊，所以呢啊。所以三番破事，千破其妄，十番显见，即显其真。啊，十番见就是见性啦，十番显到这个眼睛见，就是本性就显现了。啊，就是十番显见性，即显其意，这个就是真心。二即定义，以决定以因同果，不可以生灭的意识心为因地心。在座诸位，凡所有一切众生， 没有开悟，都是用这个心，叫做生灭意识心，叫做认贼为父。哎，我现在可以推测的就是我的心呢、啊。我现在可以看到执着心，这个就是我的心呢、啊。我现在用分别的，这个就是我的心呢、啊。啊，这个刚好是生死的根本。生命意识心就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就是我们所讲的情绪；二，就是习气。意识心也是习气啊，啊，见性也有习气啊，可是因为这见的不究竟啊，不是究竟解了，是不是啊？是停留在解悟的角度啊。明心见性，明心上还是要继续修咯，修到修无所修啊，无所修如是修啊，啊，因此生命意识心就是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众生都认为认识为心。认识心为自我，也就是认贼为父了。不可以生灭世心为因地心。二，决定从根解决，必以其真常的根性，真常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这个真常是取什么呢？取《大般涅槃经》的名词。大般涅槃经就是常乐我净啊，常乐我净就是真常根性啊。入涅槃门，此皆是如来经口所宣，邪者未可抗为佛意啊。这是佛所宣讲的，就是你要舍掉生灭的意识心，所以你立一个空，一个假，一个中，能怎么样？还是意识心？为什么？你讲到一个字空，而是能空所空，一空是绝对的心性体悟的限量，要讲出来就变成能空所空，有变成能有跟所有，知道吗？中有空跟有就变成一个中，立一个中，所以立一个空，立一个假，立一个中，叫做用生灭意识心在修行啊。你后来你怎么样解释？比如说即空即假即中，这还是意识心呢、啊，不立一法，不立任何的知见，立任何的法，通通是头上安头，绝对就是绝对，六祖才是大悟的。六祖那个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一句是大彻大悟的。佛陀讲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果你看到了缘起，直下就是绝对的空，你没有任何讨论了，不能安一个空假中啊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就是绝对空，即见如来，就看到了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啊。所以用真如自性修行，就是见一切相，知道它是如幻的东西。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典统归重点，就是缘起如幻，缘起无自性，一切法无我，通三藏十二部经典八大宗派，任何一个法师讲经说法都不能离开这几个字，缘起无自性，一切法无我。缘起如幻就是缘起无自性，一切法无我，通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不能离开这四个字。任何一个法师讲经说法，离开这四个字，就是外道，就不是正法。底下，天台止观故善，当然很好，但以经旨不合。但因为跟楞严经的啊如来藏性的经旨不合，因为五音本来就如来藏，为什么绝对咯？故不可以止观解释三定的别名。天台中先者解释本经，以如来藏为体，不生灭因果为宗， 那么这个解释就解释得很好。如果以止观来解释定之名，若以止观是定名，就是如果以止观来解释楞严大定之名，不特不只是与本经，就是楞严经的宗旨有所违背，也跟楞严经之体中啊，以此体中楞严经之体或者是宗亦互相背矣，也就是楞严啊的体跟宗互相违背。所以啊，天台宗有天台宗的思想，华严宗有华严宗的思想，那么楞严宗有楞严宗的啊楞严经的思想，所以不可以拿天台来解释楞严。所以说如果以止观是定名，不特以经，以经就是本经，就楞严经之旨宗旨有所啊违背啊，以此题中亦互相违背矣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天台用天台的角度，楞严有楞严的说法，不要混为一谈。初啊，悔文请定静。以下，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之佛等具愿要闻，退坐默然，承受圣旨。于是也就是阿难请求佛定的时候，而成佛之法，三圣供养，故云复有恒沙菩萨罗汉辟之，以及天龙八部王城等具愿要闻者，常随云集之众，以此无上妙法同愿要闻。如华严云：如病是良药，如饥是美食，如渴是冷水，如中风医密，风当然就医密啊，我等亦如是厌闻甘露法。哎呀，就像病人想要这个良药，就像肚子饿了想要美食，就像口渴了需要水，或者是一切风都会依着这个蜜，照这个蜜吗？啊，蜂蜜蜂蜜吗？我等亦如是厌闻甘露法，退坐默然，承受圣旨者，请法必具礼仪。所以事项不可避免，怎么可以说喂佛陀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请法要按部就班来啊！你看看这个经典就知道啊，什么通通必须啊，不坏事项的，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。佛教按部就班来的，师父就是师父的，徒弟就是要向师父顶礼的，请法就是要像这样子的。所以请法必具礼仪，其情已毕，退归本位而坐，表示对法的一种恭敬。所以看一个佛弟子对三宝的恭敬，就知道这个人将来有没有成就，有没有成就啊？习力虚心，因为有虚其心乃能容，这自古以来就这样子咯，虚其心乃能容，有容乃大咯啊。默然静听，底下这四句话是非常重要，求正法的人是重要的心态。听则端视如可饮，一心入于语义中，踊跃闻法心欢喜，如是之人可为说。这28个字 就是听经闻法重要的心态。所以讲经说法的人，他不恭敬三宝，我们不能说，也不可说，是不是？所以讲经说法有一定的规矩了。啊，佛在比丘戒里面制定的，讲经说法的人要在高座，高座；听经闻法的人一定要在下座，这是佛制的戒律的。啊，这是现在呢，我们到各大学，他的那个视听教室，哎，他是这样子的，讲座是底下的，为了让学生看得更清楚，哎，他往上一层一层的，现在大学的视听教室都是这样子的，啊，逢甲大学也是这样子啊，啊，往一直往上，教授在下边，那么这样子，是不是跟佛的戒律有没有，哎，冲突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恭敬心是一样的，哈，重要的是这个，大环境不一样，恭敬心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时空的不同性。哎，做佛弟子也应当懂得礼貌。比如说，有一次我在啊莲音寺正在刷牙。然后就那徒弟来，我就很恭敬啊，还是刷到一半说顶礼师父，就是我跟他讲一拜就好啦，哎嘛一礼拜啊，我就说好了好了，